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邱信志药师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信志药师早安。
早，伟华姐早，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看观众朋友，大家早。
早，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今天依旧是空中连线。
对，没错，要做好这个防护，然后也要做好清洁，然后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哦，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个我们台湾社会，甚至我们全球的一个状况啊，也就是要认识的是我们的 COVID-19 好，我们的新冠肺炎疫苗了哦。因为其实大家对于目前被核准的一些的新冠肺炎的疫苗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哦，像是疫苗的种类啦、不良的反应啦，还有各项的禁忌，那我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施打等等的一些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在信志药师的分享当中要一一的为大家来做说明哦。而且信志药师你知道吗，我刚刚在看到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还是疾管署有出来做一些的呼吁，因为长辈群组里头啊有一些的错误的资讯在那边传，因为我们今天开始开打的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嘛，对不对？他呼吁，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做一些观念的厘清了，信志药师。
OK， 所谓这个英语的谚语嘛 ，Knowledge is power， 所以说呢，有正确的知识就会有正确的力量，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话，因为疫苗来讲的话，今天是台北市有85岁以上的民众可以去做施打第一批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会去就这个我们讲的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说明一下疫苗的简介与种类。
是、
疫苗好多种啊，那电视新闻报道，这个什么到底什么是 AZ 啦，到底什么是 BNT 啦，到底什么是莫德纳，让我们去做一个介绍。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疫苗的一个会产生的，我们不是很多看到很多就是脸书啦，年轻人一辈脸书 IG 啦都在 po 文、或者是化妆杂志新闻都会去讲说哇打完之后酸痛啦，或者是什么哇
对
很不舒服 AZ 怎么样的一些不良反应跟禁忌症，那我们去一一去跟你去做个解说，去让你去做了解。
是。
再来去特殊族群是否需要去施打，因为我们可能线上观众朋友当然有很多特殊族群，怀孕的啦，或是有一些病况啦或怎么样，那可能心里会觉得我适不适合，那因为现在医院的状况他也不能够去问家医科医师或者怎么样，那我在线上跟你去做一个解说这样子。
太好了。
那最后一个 topic 的话就是疫苗施打的 Q&A 咯，那我们去做一一再去帮刚刚说的这些题目，我们再去做一个 summary 一下，去做一个复习，去做一个了解，好不好？
是是，所以信志药师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疫苗有一些正确的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恐慌，因为我们知道说疫苗的大概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其实现在会有一些的资讯不明，或者是有一些的误导的情形呢。我想我们今天真的在信志药师的分享当中，一一的为大家做厘清了。而且我今天看到新闻，那个美国又有另外一款的什么诺瓦瓦克斯，对不对？
对，
又一款疫苗出来了哈。好，所以信志药师，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大家所熟知的这几款的疫苗大概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OK， 那我先说明哈，我们这个不是植入性行销，只是去做疫苗的去做介绍。
是。
那当然，我们现在去讲市售的上市的，那我们就去做这三款。现在市售上市，我们国产的我们先不去做讨论，因为它还没有上市。那我们现在去做市售的去做介绍。
嗯。
那这个版我这个去介绍这个版本呢，大家可以在 CDC， 也就是疾病管制署上面抓到这些资料，
会
抓出来去做一个盘整去做整理。但是最新的5月17号出现资料。
嗯。
那我们其实疫苗的种类共有三种，大家常听到的品牌 AZ、Pfizer。Pfizer 也就是 BNT， OK， 那再来就是我、最近刚进来的莫德纳，
对，莫德纳。
那如果用种类型去做分析的话，那之前有讲过嘛，那个张教授有讲过 AZ， 它就是病毒载体疫苗，
对，
它去用它的复制的这个状况。那另外两款呢 ，Pfizer 跟莫德纳呢 ，Pfizer 就是辉瑞，莫德纳呢，它是 mRNA 的，它去复制 mRNA 的疫苗。在复制转体的这个复制，那适用的年纪呢？那我们这个 AZ 18岁以上，OK， 那个另外两款呢？那个 Pfizer 16岁以上，莫德纳是18岁以上，那我们这个包装跟剂型呢？我们有时候不是会看到那个长龙啊，或者是什么那个航运载过来就上哇那样子冷冻的，它哇好像很多瓶，其实它的一瓶是大概有8剂或到10剂。它的剂量，然后像 Pfizer BNT 呢，它是一瓶里面有5剂，那莫德纳一瓶可以打10剂，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后面讲一下哈。
好，
它其实不是整瓶，就像我们去打针，有时候我们去打针的整罐，那个医生可能感冒啦或怎么样注射抗生素，整罐都是你的，并不是，这是一个这个病疫苗而已，所以它只要让你有轻微的。那个体内的白血球或细胞去认识这个病毒，所以它的剂量很低啊。像 AZ 的剂量，那 AZ 的剂量每剂才0.5 mol， 0.5 cc， 0.5 cc 很少哦、打的那个。那我们这 AZ 0.5 cc， 那 BNT 也就是 Pfizer， 它每剂是0.3 cc，
更少。
莫德纳是0.5 cc， 那接种的剂量全部三个都是2剂，那 AZ 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卡片上面，也就是 CDC 发的那个注射的卡片上，你会发现 AZ 要隔8周，也就是2个月，那他会帮你一次打完之后，他去注记说下次该打的时间，那 Pfizer 的话，也就是辉瑞的，至少隔28天，对，那就4周了，那一样，莫德纳也是28天，那这三款的这个疫苗都是肌肉注射，很轻微，肌肉注射打下去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啊，大概是这样。
您说打下去之后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吗？
那个护理师，我礼拜天去做注射，晚上8点的时候，那去做注射，因为我是前线第一线的药师嘛，去做注射。他打下去完，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打完了。是这样子。
那现在的感觉呢？因为我们听到很多的朋友，大概就是那个，会酸痛跟发烧比较多，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进行下一个主题了哈。
好，
那这个不良的反应跟这个禁忌症啊，常见的不良反应的话，那我就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大概就是 fever 了，发烧、头痛，肌肉有一种酸痛，然后有点倦怠的感觉，所以年轻人最常会出现这种很严重的感觉，这样子。那如果说出现就是这个不良的反应的话，可以吃一点这个 NSAID 的药物，非类固醇抗发炎药，或者是阿司匹林诺芬，对，乙酰酚胺。然后，但是我不建议，就是说在预防性的去做使用了，因为不确定接种者对免疫的反应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您是说提早吃的概念是不是？
不建议
，
对，不建议。那再来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比较出现不良的反应的话，那个 AZ 在第一季的时候会比较会出现，那莫德纳跟 BNT 在第二季才会出现。
不太一样哦。
对他们这个。他们的状况是这样。那还有一件事，那这个是 就老人来统计来讲，
嗯，
大老人比较不会有这些不良的反应副作用。
有听说，哎，就是有一些的朋友们打完之后，哎，觉得还好啊，怎么之前听说那么多的副作用？所以就是说，哎，就是如果有副作用，想说，哎，自己是不是体质比较年轻？就是有点开玩笑的话啦，是不是？说在年轻的族群，的确就像药师刚刚提到，他的不良反应出现的状况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对。对，那我自己自身的案例去做分享啦，哈，
嗯，
那我自己打完的当天，其实就只有我是打左手臂，肌肉是酸痛的，
嗯，
哦，那我自己要很，就是你打完之后要知道哈，打完之后要坐在那边大概15分钟，啊，就观察一下，那就是要坐下来观察一下，因为前阵子不是有很多人打那个 BNT 的疫苗，还是莫德纳还是 BNT 疫苗，在美国打嘛，有一些影片打下去之后马上晕倒，
对，会昏倒。
对，所以打完之后马上坐在那个他们安排的那个场所休息一下15分钟，这样，但是当然口罩要戴紧紧啊，然后这个都是随时就是安全保持间隔距离这样子。
是。
那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大概也就是过了12个小时的时候，会有一点头晕晕的，然后温度有点像人家说小孩子说的有点夯夯，大概37度多，最多到38.1度。
嗯，
对，大概是这样。那我今天就好很多了。
那你有吃那些的缓解的药物吗？我们常听到那些普拿疼的药物。
是没错。那基本上哈，基本上的话，我就是。喝了那个小朋友的乙烯酚胺，那因为我有去算剂量，小朋友的，对，因为那是液状的比较好吸收。那所谓乙烯酚胺呢，那乙烯酚胺就是商品名就是普拿疼啊，
就
是这样，
就是普拿疼，
就是普拿疼。那当然呢，因为我们不要去特别去行销特别品牌，因为最近看刚好最近很多广告都在介绍，
对，
有很多品牌都在去介绍。
对，
当然如果你对有自己偏好的品牌也行，或怎么样，
对，
乙烯酚胺基本上都有效啦。那比如说像我是喝小朋友的那个液态的水状的，但是我有去算成人的剂量，
是，
对，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性质药师你注射后的大概的一个状况，就是当天其实还好，后来就会有一些的温度比较高，对不对？酸痛的感觉，头晕晕的。
對對對，
所以你的状况还不错，并没有太大的一些的反应，可是后面的时间还要再观察，对不对？
对对对，大概两天啦，
两天左右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注射完之后，在那边是做15分钟就够了。我们常常看到媒体会提到30分钟，需要做到这么久吗？
基本上他那媒体那建议啦，但是那边你做15到30分钟都 OK 啦。
哦，好，
休息一下，休息的观察一下，看你有没有一些过敏啦，或者什么样的状况啦。
是，
注射后大概是建议可以15到30分钟都 OK 啦。
是是是，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这个一些禁忌症嘛，那当然就是有过敏性休克啦，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个 mRNA 疫苗啊大概休克的状况，美国的经验过去施打，因为美国现在的施打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美国的经验大概施打大概有5%会有点过敏，对，然后会再发生，所以刚刚说30分钟也是对，就在30分钟施打之后就会有过敏性休克的感觉，所以坐在那边没有错。那还有一些不良反应嘛，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晕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在会有可能会发生心肌炎，在 mRNA 的疫苗也就是辉瑞跟莫德纳。
辉瑞跟莫德纳比较容易出现的是心肌炎的状况，
对，就是喘或心肌炎要小心啊，这样子。对，那当然啦，还有就是说禁忌，就是说你可能打第一剂之后发现你对 COVID-19 疫苗就是都是过敏的，那你就没有办法，那就要自己做好自身防护，随时就是等到或者是等到全球都已经有防护力的时候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对疫苗任何成分都有严重过敏的状况啦。
所以就是你因为现在大部分都要打两剂嘛，如果你打第一剂的时候有产生这些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的时候，就不建议你第二剂再继续施打，是这样子的意思对不对？
大致上是没有错，但是你可能要问一下当就是施打的加医科的医师或者怎么样，这样去做一个 了解啦。
嗯嗯嗯嗯，
对，你自己也可能去观察或去做个了解啦。
是，
那在施打的诊所的地方都会有加一科医师，或者是基本上诊所基层的医师在那边，也可以去跟他去做个询问，这样子。
是是，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案例哦，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告诉我的哦，就他注射之后，他原本的那个荨麻疹的状况是缓解的，就他不知道是不是疫苗的关系，他打完疫苗不几天之后，哇，他的那个荨麻疹的状况非常非常严重，好像又诱发了荨麻疹哎、欸。
OK， 那对，就是确实是有可能有这个，现在这四个小时的，就是在四小时之后就有可能会有这种过敏的反应，会反而会出现啊，这样子，所以随时观察啦。
嗯嗯嗯嗯。那如果有一些的荨麻疹的状况发生的话，那个建不建议他再打第二剂呢？
嗯，如果说四个小时内如果说有这个状况的话，立即性过敏的反应的话，
嗯，
比较不建议就是说继续再有这个再打第二剂的状况啊。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自己有哪些的一个状况反应，对不对？
对，没错。
Okay， 嗯
哼哼，那再来就是一些特殊族群哦，我们一一把它带过。
哎、
嗯，他、欸、说，哎、欸，我曾经感染过 COVID-19，
嗯，
哎、欸，还是要建议施打哦。
哎、欸，最近有在说呢，
因为
它的抗体会那个几个月后会消失嘛，对不？
对，没错。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免疫功能低下，那免疫功能低下的话，那它对 COVID-19 的疫苗会反应比较可能会比较弱一点点。就是这样子，对。那当然，另外一种就是癌症的病人，
嗯，
这个也要去做施打哦，因为他的免疫力其实就是跟刚刚一样，就是免疫力功能比较低下，
怕被感染，对不对？
对，他的因为他免疫力功能其实是比别人差的。那前阵子我们不是有一位知名人士，就是他有去打嘛，那其实癌症的病人确实是要建议去做施打的动作，
嗯嗯嗯，
对。再来的话就是风湿免疫科的病人。那风湿免疫科病人，因为他是说，在美国 ACR， 也就是风湿病医学会，
嗯，
那在注射这个新冠就是这个疫苗之后，确实有可能就是说，让他的就是像刚刚伟华姐讲，就是他的风湿的疾病有可能会增高、
加重
这样子，
嗯，
都会加重。但是，相对比较起来，他加重，我们后续可以去加强药物，去跟你的风免的医师去做讨论，加强你的药物去做调整嘛。但是如果没有打新冠肺炎疫苗的话，会肺炎会直接就是去当天使，所以相对来讲、利大于弊嘛。
哦，我大概可以理解了，就是其实我们在因为新冠病毒它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功能，它是属于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嗯哼哼，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是照他们医学的术语，就是 pneumonia 嘛，就是肺炎的状况啊，
嗯、
那个是要住 ICU 的，那个是你脚痛啊，不能走那个，你可以我们再去后续再去做一个治疗，去做一个药物去做调整嘛。
是，
我们身体有个抗体，但是
没错。
对
没错，
那最近有一个蛮夯的嘛，因为孕妇跟哺乳的，因为孕妇跟哺乳的来讲的话，那 AZ 的疫苗我可能会担心有打完会血栓的作用，
对，
所以还是，但是如果说，我前几天才跟一位就是妇产科的医师去做一个请益啊，
嗯，
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排不到莫德纳的话。就是如果您排不到莫德纳，但是你又可以，如果可以在家里都不出门的话，足不出户，
嗯，
做好自身防护的话，你可以先等 AZ， 你可以先等莫德纳，
嗯。
但是如果您的工作是要必须会长期接触人员，比如说药师、第一线的药师，对不对？那您是在孕妇或者是哺乳的状况，或者是说，你可能是那个在那个机场，就是一定会有跟民众去做接触，
嗯，
那还是要建议施打 AZ 哦，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句老话嘛，
利大于弊。
对，虽然是优先选择 mRNA 的疫苗，
嗯，
但是就是利大于弊啦，因为它比较起来的话，除非你的体质很特殊啦，
嗯，
说实在，除非你的体质很特殊啦，那如果你可以注射到莫德纳的话，施打莫德纳第一剂之后15天，
嗯，
在那个脐带血里面，它会有保护性的抗体哦。
嗯，
然后在母亲在接种疫苗之后， 在抗体也会出现在母乳中，
嗯，
对你的新生儿的保护效果也是就是很好的哦。
是是，所以信政要说我们鼓励孕妇哦接种，也就是保护孕妇，也保护这个腹中的胎儿，对不对？
对，或者是也是保护这个新生儿，因为本身孕妇就是一种严重感染的危险的族群呐、啊。
是是，最近就有好几起，不是医院接生了这个感染的孕妇，其中有一个是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就是万方医院接，更新医院接收了这个孕妇，就他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它会影响到肺部的功能，它喘的时候孩子他就没有办法再孕育那个生命，所以就是紧急的就是开刀，就是把那个剖腹，就是还好这个孕妇跟孩子都是属于平安的一个状况。
OK， 了解。那其实就是新冠肺炎的疫苗现在在孩童还不建议去做这个接种啊。
对，因为他好像没有那个实验，对不对？
他没有第三期，还没通过了。
是是，
但是其实感染 COVID-19 后，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孩童现在是比成人还低啊。
嗯嗯，
这样讲，对，所以就那，但是那个辉瑞的疫苗现在有美国有赶快授权给12到15岁的孩童了啦。
是，
那我们这孩童这部分就是还在等。
嗯哼哼，没错，好，这是针对不同的族群的部分嘛，哈。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去做一个 summarize， 好不好？
好，那好，我们做个最后统整一下。不过我先问一下哦，就是信政药师，因为我们现在开打是属于那个长辈朋友，因为长辈朋友也是绝大部分很多都是属于有慢性疾病的哦。因为我们现在施打的是 AZ 疫苗，其实大家对于 AZ 疫苗的部分最担心的就是血栓的一些情形，还有这个心脏病或者是有一些三高的情形可以做施打嘛？我们请信政药师来告诉一下大家好不好？
好 ，OK。那就是比如说你会害怕这个血栓嘛，
对，
那如果大概打完之后真的有血栓，你会有什么样的症状？OK， 我们去解说一下。那会有这个严重的头痛啦、啊、视力改变啦、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有可能第二项哦，严重的这种腹部疼痛哦，超过1天以上，这就是腹部的这个静脉血栓的发生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下肢很容易肿胀，静脉的那种血栓，然后胸闷肺栓塞的这个状况啊。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在年纪比较大的长辈的话，出现这状况，或者是旁边的亲人去关心一下，有这个状况的话，就比较特别的留意的这个状况啦。那在刚刚有讲嘛，疫苗打疫苗就是 AZ 的疫苗最常见的副作用，我们去做一下讲解，大家打完之后并不用担心了、
好，
那它最常见的第一剂的会有就是疼痛啊，手臂疼痛啊、对不对？还有会有点想倦怠，很累，很想睡，肌肉疼痛、头痛啊，这样子，但通常不会超过2天呐、所以不用去做这个去做担心。那如果说有些女性，现在上班族女性啊，那有可能在吃荷尔蒙调经的药物啦，或是避孕药啦，要不要可不可以打，或是要停药多久？不用停药，这个是妇产科医学会说的，不用停药
啊，不用停药。
对，不用停药。避孕药跟这个血栓的风险哈、也就是大概2000个才有，很少，你的体态要很特殊，打 AZ 疫苗就是风险很低啦。这样吃避孕药。这个相对来讲，血栓的风险10万个才有一个啦。那吃避孕药的，而且他们两个血栓发生的机转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不用去做担心啦。
是。
那如果说有些人，可能有些人刚好预约到，就是有预约到的时候，他可以去打疫苗。现在大家都在抢嘛，对不对？哇，很多人在抢疫苗。
对。
那是你身体可能状况不 OK 啊，比如说你有点，你自己现在反而就有点夯发烧。那你千万不要去做预约哦，或者是老人家身体比较不好的话，因为现在最近在春天跟夏天在交接嘛，然后这时间，有时候可能下雨或怎么样，那千万不要去做预约，就是等到病情稳定之后，我们再去做接种，
好，
不用特别去做抢。那打完疫苗之后，要不要去看医生？基本上我刚刚有讲过嘛，就是如果你吃乙烯酚胺，对，那个还有 ibuprofen。 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药物的话，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询问社区药局药师，现在减少去医院去做挂号啦这样的动作，社区药局药师、第一线药师都可以帮您去做服务，
没错。
那如果就是原则上啦，就是吃这个药大概24小时就会退烧，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单位去上班了。
哦，
对，那有些人会再来啦，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药师，我打第一剂之后副作用我实在是
受不了，
不舒服，
对，
受不了。
我听到的也是很痛苦呢。
是没错，但是齁，稍微忍耐一下啦，我们要对抗。我们的敌人是病毒啊，不是，对，所以现在哈，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打一剂就有保护力，还是要打第二剂啊，
是
这样子
哦。我知道新增药是药物，就是你打了第一剂，这些是属于正常的一些反应，不要因为害怕之后你就不给我去打第二剂，对不对？哈，
是。那还有一些民众会很可爱啊。就是网络上面啦，或者是什么，就是爬文啊，就是说，哇，第一剂先打一剂，再来，哇，等到他时间到的时候啊，打一下莫德纳，
对，
哎呀，再等一下，什么会，就是，应该这么讲，现在，应该有什么就可以，除非你身体体质特殊，那目前是比较不建议的，因为还没有到非常的绝对安全性，就是说，或者是说。哎，什么打什么，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定是很棒，就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搭配起来就是哇，无敌铁金刚，天下无敌这样的状况。所以有什么就打什么。那比如说像我们文静理事长之前也是跟大家去做，跟药师去做呼吁。虽然我们是前线第一线药师，但是文静理事长就是呼吁说，哎，如果你的状况身体是可以忍耐，一定是可以忍耐可以忍耐 AD 的话，把莫德纳让给有需要的。
是哇，这个呼吁好贴心哦。有时候我们真的站在这个同理心的立场去为别人多想一下，对不对？
是没错。
好，
那再来，我们现在最近很多人都就是那个中华民国血液基金会是在呼吁，因为大家现在都宅在家上班或者居家办公，
缺血啊，
然后比较缺血啊，
对
不对？那你就是打完疫苗之后，大家很多很热血青年啊，打完疫苗之后。AZ 要间隔14天
哦，
那 Pfizer 跟莫德纳不用间隔，这是捐血中心的报告。
了解。我想有可能是因为 AZ 它是属于这个病毒嘛，就腺病毒的那个制剂嘛，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是我想，如果你过了14天，我们现在真的血液基金会是非常缺血的一个状况哦，我们的热血好不能因为疫情而耽搁了，对不对？哈，
没错，
还是可以捐血。我最后再问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我再问就是为长辈问一下，因为是很多长辈是属于慢性疾病的哦，他也在服用一些的高血压的药物或抗凝血剂的这些的药物哦，所以他们有服用这些的药物还是可以做施打，对，不用停药，是不是？
如果就是抗凝血的话，
就
抗凝血的话，建议就是说，你有可能就是可以打，
可以打，
但是说要做好那个有出血压迫，或是严重血肿的状况啊。
哦，那这个是可以控制的，是不是？
对对对，可以控制的，或者是说有可能你刚好有在吃这个类固醇啊，类固醇啊，抗病毒的药物啦、
啊，
这都是可以去做施打的，或者是说，那个华人台湾人特有的疾病，蚕豆症
，对对对，
可以做施打的哦，可以做施打的，对，然后我刚刚有特别提醒嘛，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风湿病的一些患者嘛，
对对，
风湿病的患者要去做施打哦，不要说因为有听到在那个群友之间说，哇，那个你的风湿会严重怎么样，不用担心，后续我刚有讲过嘛，利大于弊，
是
用这样去做考量，
是没错，特别是每次在死亡病例或者是一些重症病例哦，绝大部分是我们的一个年长者哦，那现在刚好是我们的年长者在施打的一个期间，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呼吁哦。当我们的长辈朋友有任何的一个疑问的话呢，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现场会有医师人员嘛，对不对？还有再来是也可以到我们的社区药局的来做询问。 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哦，我想会给你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答案哦。网络的资讯真的是有够多啦，我真的是很担心网络一些的资讯哦，有一些错误的引导。嗯、我们最后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哎，现在药师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一分三十秒，好吧，
一分钟左右哈、那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做好手部清洁，口罩戴紧紧，然后尽量减少外出，我们最多就是到6月28号为止。
希望
所以说呢，希望是这样子，没错。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那我们一起要努力打败这个新冠那个病毒，
对，没错。谢谢信智药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还有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信智药师。
好，谢谢，拜拜，
拜拜。